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主题是耶稣是复活的救主。耶稣是复活的救主。记得从前曾经有三个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宗教背景，彼此谈论，其中有一位是佛教徒，有一位是回教徒，另外一位是基督教徒，也是基督徒。当时他们彼此议论，这一个佛教徒说，我们所信的释迦牟尼，他真有其人，他的坟墓现在还在，并且他实在是在坟墓的里面。当时他这样讲的时候洋洋得意，自以为他所崇拜的释迦牟尼在坟墓里面是千真万确的。后来接着就是那个回教徒，他说，我们所信的先知穆罕默德，他的坟墓也在麦加那个地方，他说在那里他的坟墓找得到，甚至他的尸体也在坟墓的里面。然后他们两个异口同声地说，你们所信的耶稣，他不在坟墓里，他的坟墓是空的。然后那位基督徒就回答说，你们说的不错，你们所信的那两个人，无论是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他们都是人，所以他们的坟墓里面实在是有他们曾经的尸体在里面。然而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是神，他的坟墓是空的，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人即使找到了那一个坟墓，但是唯有那一个坟墓是空的。为何呢？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是的，历世历代古今中外，所有人所产生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他能够胜过死亡。无论他自己有多少所为的发现，创作了多少人类他认为一些宗教哲学，然而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束手就擒。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他可以从死里面跑出来，然后叫人来信他。释迦牟尼29岁就离开尼泊尔的王宫，他觉得人生虚空，就抛弃妻子，也弃掉儿女，自己为着追寻自己的理想而成为出家人。结果后来他经过了相当多的年日，曾经一段时间据称在蒲台树下冥想的时候，他醒悟了人生为何这样虚空痛苦，要超脱这个虚空痛苦，就必须人要如何修行。而他所成立的小乘佛教是无神的，你会看见他的一生就虚空度日。后来他在西方中离世了。穆罕默德回教的教主从来没有说他是神的，他说他是个人，他发现了一套的道。最后他面对死亡的时候束手就擒。然而耶稣就不同了，地上人所产生的宗教，我刚才说过，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能够胜过死亡，能够面对死亡的时候又能够复活的，没有一个可以。因为人人都是人，甚至包括地上的总统，古今中外有多少的大君王，当他名成立就的时候，有了江山的时候，他都巴望能够活到永远。就像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当他晚年的时候，他所最惧怕的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四处差派人马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药。后来有一队人马出去之后，因为找不到长生不老的药，又怕回来之后没命，于是就跑到日本去了。 产生了今天的日本这个国家。你会看见人总是巴望能够长生不老，万寿无疆，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历史告诉我们，日光之下，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死就临到众人。从此无论是君王，是蒋经，是科学家，是博士，是医生，是平民，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死亡。日光之下有多少的财主，他的寿命并不比贫穷的人长，反而是短命呢？日光之下也有多少的科学家、医学家，本身也是癌症专家，死在癌症都非常普遍的。你会看见生命不在人的手里面，一场的意外，一些生命就不见了。实在说来，自从人类犯罪之后，死就临到众人。从此之后，地上无论是有高位的，无论是任何的身份，任何的邪使，都在死的权柄底下，并且死亡的寿数、死亡的权柄，没有人能够胜过，没有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岁数，因为生命不在人的手中，而唯有耶稣基督，他是神来成为人，所以他可以胜过死亡。圣经让我们看见，昔日神因为爱世人，他差派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然后经过33年半的人生旅途，耶稣曾经四处传道，他借着医病赶鬼、平静风浪、广行神迹奇事，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借着他所传讲无数的真理，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最后他为着普世的世人所犯的罪，要成为代罪的羔羊，给钉在十字架上。昔日神的选民犹太人拒绝他，不肯接受他是神的儿子，结果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成全神为世人所定的救恩。普天下世人所犯的罪，要面对神的审判。凭着神公义来说，他要追究世人所犯的罪。圣经告诉我们，这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独一的真神，他的性情是公义，他的本身是圣洁，全然无有罪，全然圣洁的神，神圣的神，他的性情是公义。当人犯罪得罪他，他就追讨世人所犯的罪，然后他的心情是爱，他的心是充满爱。所以若有人问，为何会有宇宙万物的存在呢？答案就是神爱世人。正像父母爱儿女，他的儿女还没有出生之前，父母已经预备了一切。爱就是付出，神爱我们，也是创造万有，一切都是免费给我们。所以在这个创造背后有一个动机，这一个动机是基于爱，神爱世人，一切都是免费给世人。所以有一句话说，天为着地，地为着人，人应该为着造物主神。那么被造的人虽然享受神所创造的万物，但是人却迷失了，不认识造物主。当人已迷失了之后，人不仅犯罪得罪神，甚至无故的恨神、拒绝神。有许多人拜偶像，不需要经过大脑想一想，因为他随从魔鬼邪灵的控制跟人拜了。一提到信耶稣，他就却步，他就在那里怀疑。为何呢？因为罪的权势把他抓住了，魔鬼黑暗的权势把他控制了。然而神爱世人，照着神的公义来说，普天下的世人都犯了罪。圣经说，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在鉴察人心肠肺腑的神面前，人内心所想的实在是见不得光啊！没有一个义人，他够胆将自己内心里面所想的当电视引出来给人看。 若是这样，真是无地自容了。你会看见，在圣洁的神面前，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此说来，按着神的公义，他要追究普天下世人所犯的罪，所以死不但临到众人，人人都有肉身的死，并且还有灵魂的灭亡，也就是将来在神审判的大日，每一条的灵魂都要带着他一生所犯的罪，在神的审判台前交账，而罪的公价就是死，审判的结局就是灵魂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面。就像在一个国家里面，对于犯法的人就有监狱囚禁他们，对于有功劳的人就有赏赐奖赏他们。同样的，照着圣洁的神来说，凭着他的公义，普世的人犯罪，将来就要承担罪的刑罚，就是灵魂给丢在烧着的火湖。然后就着神的心情是爱，凭着他的大爱来说，他不仅创造万有免费给世人，并且他巴望所有远离他拒绝他走迷失路的世人都能够灵魂得救。所以圣经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也就是说，神的心愿向世人表白，他愿意万人都悔改都得救，灵魂不至于下到地狱的火湖里面永远受痛苦，不至于将来成为魔鬼的陪葬品，和他一同给丢在火湖里面。因此神因着他的大爱，他应该拯救世人。然而神不能因为他的慈爱而废掉他的公义，若是这样，魔鬼要控告犯罪的世人都可以上天堂，这岂不是你的不义吗？神也不能因着他的公义而废掉他的慈爱，让普世的人都下到地狱的火湖里。若是这样，世人要说，造物主神啊，你的慈爱在哪里呢？但神做事从来不能违背他自己，因此时候到了，他差派他的爱子耶稣降世，就是公元日历图上面的公元，就是纪念耶稣降生开始计算去。神用这个记号让全球各地各国各民族都能够认识神的爱子曾经降生。然后耶稣为世人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他成为代罪的羔羊。这一个十字架就着神的公义而言，他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为十字架就像宇宙中一个最大的法庭，神审判全球世人的罪，就这个审判怒气就发在他爱子的身上，因为他是无罪的来替我们成为罪。古今中外所有宗教的教主没有一个是无罪的，若是你考察其他宗教的经典，你就知道他每一个宗教的教主都觉得人生是在罪里面，是有罪就有苦，在虚空里面，所以要慢慢刻苦己身，慢慢去修行。然而你对那些修行几十年的和尚来说，每一个人都没有把握，因为他们内心的感觉是这一分钟好像可以成佛，下一分钟成魔，变成魔鬼，因为罪的权势在他里面是他自己克制不了的。他外面可以不杀生，里面却是恨人，当人得罪他的时候却是恨人。实在说来，人凭着自己无论如何的修行都达不到神公义的要求，因为在神面前人只说一句的谎话都已经是罪了。难怪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圣经又说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然而唯有神的爱子耶稣，当他降世为人，当他开始出来尽职的时候，神从天上做见证，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神差派他仆人为耶稣做见证，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是无瑕疵无斑点全然圣洁神的羔羊。所以当主耶稣给捉拿在罗马的官员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查不出他有任何的罪。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任何的罪，他是全然圣洁神的爱子。就因为他无有犯罪，所以他可以代替普天下的世人所犯的罪来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在十字架上，他的双手被钉，他的双脚被钉，他的全身受尽刑罚，就是担当我们一生所犯的罪，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就像我给判死刑，若有一个无罪的替我受死，就可以免去我了。耶稣一个人只能代替一个，为何能够代替普天下的世人呢？我们别忘了，若是有一亿万万只的蚂蚁，他要受死，但是有一个人来替他们受死，那一个价值远远超过一亿万只的蚂蚁，是吗？是的。所以耶稣不是人来代替人，他是神来成为人，他是神的儿子来为普世的世人代死，所以他足以为世人来代替他们接受神公义的审判。还有十字架同时将神的慈爱表明出来，因为神爱世人，他爱到将自己独生的爱子为世人舍身。难怪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主耶稣昔日他不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掉埋葬了，圣经说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曾经向他的门徒显现，并且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曾多次向门徒启示他要如何为普天下的世人上十字架，成为代罪羔羊，完成神的救赎，然后他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正如主耶稣曾经说了一个比喻，他说他要像一粒的麦子落在地里面死掉，然后长出来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耶稣这句话是指着自己要如何死，要从死里复活荣耀神说的。他把自己比喻像一粒的麦子埋在地里面，然后死了，然后长出来，一颗麦子结出许多的麦穗。耶稣这个比喻来是说出他借着在十字架上面的死，消极方面解决人类与神之间的难题，难主就是罪了，因为他已经代替我们的罪受了刑罚，就可以救我们脱离将来神愤怒的审判和刑罚。同时解决人与神中间的阻隔就是罪了，因为圣洁的神他一临到人就要追讨人的罪，因着耶稣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了，叫信他的人罪得赦免，然后圣洁的神就可以进入人的里面，成为人的拯救和帮助。然后主耶稣在积极方面，他接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魔鬼黑暗的权势，叫所有信他的人因信他得着神的生命。因为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升天赐下圣灵，将他自己圣洁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胜过魔鬼撒旦罪恶死亡的生命，这一个生命称为复活的生命，来赐给世人，叫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神永远的生命。所以难怪当主耶稣给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了七句话。他第一句话是父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他自己在万般痛苦的时候，他一点不顾自己，他反而是发出一个赦罪的祷告。这就是十字架所成全的救恩所发出的信息，赦免他们，因为主耶稣已经为世人的罪代替他们接受神的审判了。 所以他能够发出赦罪的道，叫普天下的世人因信耶稣罪得赦免。不但如此，当耶稣给钉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说成了。非常稀奇的，地上无论是总统、是科学家、是财主、是名人，很多人到要离世的时候充满恐惧、充满惧怕、充满不安，许多人离世的时候就是完了，地上的名利、地位、钱财所拥有的一切都要放下，完了，完蛋了，再没有机会了，任何的美梦都幻灭了，一切都完了，悲悲惨惨，非常恐惧战惊、惧怕不安的，非常不愿意的，就离开这个世界了。这是所有的世人的情形，但唯有耶稣，当他钉在十字架上就快断气最后一句话，他最后第二句话是父神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然后最后一句话他说成了，非常豪迈的说成了。成了什么呢？神所托付他的旨意他成全了，他为普天下世人所完成的救恩他成了，他成全了神的救恩，叫所有信他的人能够以后不至灭亡，反得神永远的生命。所以难怪到第三天，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宣告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里面，从今以后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然后耶稣升天，他赐下圣灵，在他复活之后，他曾经花40昼夜的时间与门徒一起生活，向门徒讲说关乎神国的事，他曾经多次多方向那一般忠心跟从他的门徒和一般信他的妇女显现，后来他也曾经向500多个门徒显现，最后他在升天之前，他在众门徒面前，他就这样升天，天使接他升去了。那一班门徒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升天了，然后他后来又向有一位逼迫他的名叫扫罗，他向他显现，然后这个原来逼迫他的扫罗因为在荣耀的光面前看见这位复活的耶稣，在异象中看见，就彻底悔改，后来成为主耶稣忠心的仆人，将耶稣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地。他说我故此不能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一生传扬耶稣是救主，带领无数的人归向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像铁一般的事实，历世历代影响无数的人，古今中外，全球各地，没有时空的分别，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因信耶稣基督，他们都经历了这位复活的耶稣住在他们里面，叫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得胜。让我和大家分享一段圣经，是记载昔日主耶稣复活的曾经一个片段的记载，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0章，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从第19节看到第21节，我读给大家听。圣经说，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段圣经是记载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在那一个晚上向门徒显现， 圣经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是哪一日呢？就是星期天。若是你留意看日历图，星期天是摆在第一天，最后一天是星期六。为何星期天是红色的？地上许许多多无数的国家都以星期天为休息的日子，事实上这也是神所做的。地上有三个标志都是普世性的，第一个标志是公园，纪念耶稣降生；第二个标志是红十字，是旧的记号，普世所有的人都接纳，所以世界有红十字队。这是言语，耶稣曾经为世人钉十字架，流出他的宝血，血是红色的，所以耶稣就是这样为我们流血舍命。还有我们看见礼拜天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全地是休息的日子。事实上这一个日子是让全地的人因为认识神可以来纪念耶稣，可以来敬拜神。所以在这里圣经特别记载七日的第一日，就在那一个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当时门徒们非常的惧怕，因为他们所怕的是犹太人的权势，他们刚刚把耶稣钉十字架，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很惧怕，因为恐怕也给抓了。这个时候没想到门关得很严谨，主耶稣却可以穿墙过壁来在他们中间，忽然显现在他们中间。因为复活的主是神的爱子，带着神性，满有全能，不受时空限制，一秒钟之内显现在他们面前。门徒非常惧怕，当耶稣显现的时候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证明他真是为他们钉十字架的这耶稣。他的手上有钉痕，他肋边曾经给罗马的兵丁刺了一伤，这正是应验旧约圣经早在公元前几千年的应验，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就是圣经的预言要应验。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不仅是拿出这些证据让门徒看见他真是复活的主，同时他的坟墓是空的，门徒找不到他了，因为当时犹太人的坟墓是一个洞，洞门口有一个大石塞住。结果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天使已经把大石挪开，然后天使告诉门徒他复活了，不在了。门徒跑到洞里面怎么找，空空的。耶稣复活了，然后门徒在回家路上耶稣向他们显现，在那一个晚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耶稣也向他们显现。耶稣把手和这个肋旁指给他们看，不仅是证明他是神的爱子，他是复活的主，同时更是表明他如何爱门徒，他如何爱世人，他已经为世人被钉十字架，舍命为要拯救世人脱离神的审判。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就是这样爱世人。当他复活的时候，他临到门徒的当中，然后他说愿你们平安。他在门徒的当中，他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圣经记载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哦，当这一班门徒原来在恐惧里面，原来在诸般的忧愁里面，在悲伤的里面，因为他们所跟从的耶稣有一天给钉十字架好像完了，但是他却复活了。门徒看见复活的主就喜乐了，就平安了。然后门徒蒙主耶稣的差遣往普天下去传扬他的福音，叫所有信耶稣的人，叫万邦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因他的名罪得赦免，灵魂得救。我亲爱的朋友们，我要告诉你，人类有三大的难题不能解决。第一个难题是罪的权势，没有人能胜过。即使今天到了一个科学极其发达的时代，但是人心的败坏不但没有改变，并且越来越可怕，这是一个罪恶灭顶的时代。难怪早期美国的太空飞船上月球的时候，《纽约报章》有 一个图画描绘人类的道德像乌龟，人类的科技像太空船。实在说来，不是像乌龟啊，人类的道德是倒退到极点。即使人类的邪识不断的提高，但是人类心里面的自私、骄傲、记恨、污秽的邪情失意，可怕不可见人的多少里面的污秽，人的心越来越狡猾，人的心越来越诡诈。所以全球各地的监狱已经爆满了，许多国家的监狱都爆满了，人性不能自立，上至高官下至平民都给罪而捆绑。你会看见人人都在罪的权柄底下，没有人能够胜过罪。但感谢神，耶稣基督他借着死而复活，他完全胜过罪的权柄，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可以将他的生命释放出来，叫所有信他的人不仅仅是罪得赦免，并且能够胜过罪的权柄。因为耶稣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胜过罪的生命。让我做一个比喻，什么叫复活的生命呢？有生命的东西是可以胜过即使死的东西，死的物质再强硬都输过它。我举一个例子，在高山上面你看见有一棵树，而那一个树根呢，它常年累月可以把磐石最僵硬的磐石它都给它裂开，甚至在磐石的缝里面，它这个树根呢可以越来越厉害，甚至很大的树根呢把磐石越裂就越开。有生命的树看起来很裸露，但是却可以胜过磐石，却可以在磐石的地方成为它的生根立足的地方。再说有生命的东西就像一条的鱼，当它有生命的时候它可以逆流而上，但是一条死的鱼它就随流逝去。当它死掉的时候，即使是大象在大海里面同样是随流飘去，但是一只小小的鱼它可以逆流而上，因为它有生命。所以今天世人沉沦在罪中，许多人他可以很高的理想，但是他的罪追上他，他胜不过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他胜不过罪的权势。因着犯罪人人都束手就擒，而罪的权柄是厉害到一个地步把人捆绑。举例来说，有的人明明知道抽烟损害身体又花钱，但是大男人如何想去戒掉它，戒多少次就戒不了。多年来我曾经看见无数的人就是因为信耶稣得着神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是不能给死亡极尽，是不能给罪恶捆绑的。所以有的人曾经说，以往未信耶稣之前呢，可以不吃饭不可以不抽烟呢，因为那个烟瘾太大了，但是信了耶稣之后，竟然神圣洁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一来，把所有罪的捆绑都解掉了，过不多久所有的烟啊，所有的抽烟每一支烟都戒掉了，戒得干干净净。还有的瘾上毒品，一次瘾上毒品，毒的瘾一上来之后就终身戒不掉的。然而因信耶稣基督连毒瘾戒掉了，有无数的人曾经给这个毒品已经败坏到完全再没有希望了，但是因信耶稣戒掉毒瘾，因为这个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把他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无论是给哪一种的罪捆绑，因信耶稣这个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原不能给死亡激进，原不能给罪的权势捆绑，所以能够释放胜过罪的权柄。这就是圣经让我们所看见，也是历史历代无数的基督徒他们所经所历的太多这一类的见证。有的人原来喜欢赌博，对他来说如何立定心智都戒不掉的，有的甚至拿起刀来把自己的手指砍掉，因为太刺激了， 输掉所有的，甚至家破人亡。然而即使手指砍掉了，用脚趾去赌博，毒瘾一发作的时候胜不过，但是后来信了耶稣之后，完全从最里面的权势释放出来，所以他可以拿起他的手，我赌博赌到斩掉手指，砍掉手指，但是如何戒都戒不掉。信耶稣，我可以靠着耶稣的恩典，就这样从最终得释放，从此戒掉赌博的瘾。有无数这种动人的见证。我亲爱的朋友，耶稣是复活的主，历世历代无论是君王，是科学家，是财主，人人都在罪的权柄底下，没有人能够胜过罪。在美国有很多，有一些科学家，也有一些这个很高学识的博士，很有成就的，他们没有信耶稣之前呢，很多是离婚的，很多是给罪恶捆绑的，有的甚至醉酒，因为人生胜不过罪的捆绑。但是当他们信耶稣之后，改变了，悔改了，一个个的家庭蒙福。所以耶稣是复活的主，他能够将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历史上许多所谓宗教的教主，他们本身都是给罪恶捆绑，一点盼望都没有，如何的苦待己身，到头来是一点功效都没有，自欺欺人。然而归向耶稣基督，不是人凭着自己如何来修行，而是全能的神造物主进入人的里面，把一个全然圣洁的生命摆在人的里面，这一个复活的生命叫人有力量来胜过死亡。这难怪基督徒的改变是那样戏剧性的，信了耶稣痛哭流泪悔改啊，慢慢改变了。还有耶稣是复活的主，他所给我们的生命是叫复活的生命。人类第二个难题不能解决的就是死亡，正如我前面曾经说，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包括任何宗教的哲学家，都不能从死里面走出来，唯有耶稣。因为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之后，圣经说死就临到众人，所以圣经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都在神的定罪之下，不仅今生肉身要死，将来灵魂都要下在地狱的火湖里。然而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圣经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他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他是复活的主。所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耶稣里众人都要复活。圣经称我们肉身的死，对基督徒而言只不过是睡了，在主耶稣里面睡了，安息了，灵魂安息在乐园里，而不是在阴间里面受痛苦。还有在将来审判的大日来临的时候，魔鬼要给审判，丢在火湖里面，在审判大日来临的时候，所有在基督耶稣里信耶稣得救的，他们都要复活，他们都要享受灵魂永远的得救，在天堂全然喜乐平安的地方，因为耶稣已经胜过死亡。啊，我亲爱的朋友们，因信耶稣基督，今天你同样要得着主耶稣这一个复活的生命，而这个复活的生命就住在你的里面。有了这一个复活的生命，你就得着几方面的祝福。第一方面，你可以胜过罪恶，因为这个复活的生命是胜过罪恶的生命，他要叫你过一个新的生活。第二，有了这个复活的生命，你就可以认识神。以往我们受造的生命要认识非受造的神本身，那真是永远不可能啊！就像一只狗要认识个主人，生命不相同，永远不可能。但是生下来的儿子认识父亲就不同了，生命相同。同样的，我们受造的生命要认识非受造的神，那永远不可能啊！不仅说认识神了，即使说认识神所创造万物里面的一种，已经叫许多的科学家穷一生的时间去研究都还没有完全研究透了，何况造物主呢？所以 只有当人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得着这个复活的生命的时候，啊，他认识神了。难怪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明白关乎神国的事。在我多年来，我看见很多人未信耶稣之前很多疑问，一信了耶稣之前啊，打开圣经处处都宝贝，心窍给开明白了，原来就是因为他得着神的生命。你一得着神的生命，你成为神的儿女，你的祷告就有权柄，你的祷告就有信心。我问你，一个乞丐在路边向人讨钱的时候，他有没有信心？一点信心都没有，他指望得着，盼望得着，但没有把握。但是一个儿子向父亲讨东西，他就有把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儿子。你因信耶稣，你罪得赦免，得着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你称造物主为你的天父，称耶稣为你的救主，以后你的祷告神就听了。还有耶稣这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他不仅是胜过罪恶，他胜过死亡，还有他胜过撒旦魔鬼。所以因信耶稣，有这个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以后，不是你怕鬼，是鬼怕你啊！因为他看见你里面啊，有神的生命，有耶稣在里面。就像黑社会的人，他是不敢去碰这个警察局局长的儿子，为何呢？因为他的父亲是警察局局长啊。所以你成为天父的儿女，从此大鬼小鬼都要跑开了，看见你惧怕了，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啊。我亲爱的朋友们，因信耶稣基督，你要得到神儿子的生命，你要称天父为你的父，何等有福呢？主耶稣在复活里面，他就是将自己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世人。而这个复活的生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胜过死亡。死亡不仅仅是将来的，还有今生的。今生当人面对病痛的时候，许多人为何那样惧怕呢？面对苦难的时候，为何是那样忧愁呢？因为人是唯一可以意识到自己会死亡的动物。动物不晓得自己明天给杀死，他都不晓得。但是人不同，神造人把灵魂摆在人里面，人面对病痛的时候最怕的是啊，我就快完了，我就快绝望，就快没命了，所以就恐惧战惊，无论人如何安慰都没有用的。但是为何对一个信耶稣的人，他能够胜过这种惧怕呢？胜过死亡呢？不在于他说有一个精神安慰，精神安慰是无中生有，是虚构的。但是信耶稣是千真万确，因为复活的主住在他里面，这是没办法装出来的。那我举些例子，在我多年的布道生涯里面，我曾经传福音给一些在医院里面犯癌症绝症的病人，他们原来是睡不着，原来是昼夜痛苦、悲伤、忧愁，内心里面极其的痛苦。但是当他们听见福音、信了耶稣的时候，你第二次探望他改变了，连他们的家人都觉得惊奇的，没有任何的药物，病痛照样在身，但是一信了耶稣之后喜乐了、平安了。然后你问他说，如果耶稣接你灵魂回去，你怕不怕？不怕。以往一提到死亡是怕得不得了啊，他们有耶稣的时候是那样的平安，是那样有神的同在，一点惧怕都没有，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安宁。试问乐观之下，有谁不怕死亡呢？人人都怕死啊，为何信了耶稣之后不怕死亡呢？啊，有一些甚至得了癌症的时候，因信耶稣还起来到处为耶稣做见证，请其他的人来信耶稣，令那些人都觉得稀奇啊。当他们离世的时候喜乐平安的，好像看见耶稣来接他们，实在就是耶稣接他们回去。所以面对死亡的时候平平安，因为他得到复活的生命。曾经有人问我，若是有复活的主，为何基督徒要受逼迫，他不拯救他们脱离捆锁逼迫呢？我说， 请你再思想一下，若是没有复活的主，为何基督徒受逼迫、受苦难、受各种痛苦的时候，仍然能够喜乐平安，忠心于他所信的耶稣呢？若是没有耶稣的保守，他们一早就放弃信仰了。苦难、患难，正是显明有复活的耶稣住在基督徒的里面。在历史上，公元后的100年之后，信耶稣的人当时曾经在罗马这个帝国里面遭受逼迫300年。那罗马的10任皇帝都逼迫基督徒，因为当时基督徒的品行是超过所有的市民，他们的生活见证是相当的好，因此福音传得非常快，快到一个地步，甚至连皇家的成员很多信耶稣的，所以皇帝惧怕了，当时他就下命令抓全国的基督徒。这一来的时候，哇，当时在罗马城里面很多基督徒都给抓去坐监受刑，而当时罗马人是非常腐化的生活，他们呢是专门有这种娱乐宴乐的地方，他们宴乐的场所是在这一个戏剧院的地方，而中间呢就是看基督徒受刑罚。原来中间他们是抓一些土人来和野兽斗，叫斗兽场。后来呢，自从皇帝的意思要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就有很多罗马的基督徒给抓，然后摆在那一个刑场的当中，而四围的人在上面饮酒作乐，在那边过奢侈无法无天的生活。但是为何基督徒越杀越多，反而很多人信呢？原来那些坐在上面饮酒狂欢的人，他们看见在这个戏剧院的中间的那一班基督徒受凌辱的时候，他们充满对神的赞美，他们的脸面像天使那样的美丽，他们那样的喜乐，那样的平安，令那一班坐着的人觉得稀奇，这一班受苦的人竟然可以这样平安，为何呢？他们看见有复活的耶稣，实在有耶稣，于是很多坐着的人就这样悔改信耶稣。许多基督徒殉道的时候是唱诗赞美神的殉道，为何他们没有感觉痛苦呢？为何他们能够不惧怕呢？原来有这位复活的耶稣。为何他们那样满足呢？相反的，那些在娱乐中享乐的人内心反而加倍痛苦，虚空到极。所以很多人信耶稣。历史上基督徒越抓越多，越逼迫反而越兴旺，为何呢？因为魔鬼撒旦就要借着人的权势来捆绑逼迫基督徒，但是耶稣复活的生命是胜过死亡，胜过逼迫，胜过阴间的权势，叫无数信他的人即使有苦难跟从他。为何呢？因为他们里面有耶稣的同在，不是他们的刚强，是里面有耶稣的同在，有复活的生命，有天上的喜乐，是阴间的权柄所不能胜过的。所以无数的基督徒他们在病痛的时候，在失业的时候，甚至遇到一个社会上一个经济风波，他们遇到做生意破产，遇到艰难的时候，喜喜乐乐仍然能够靠着耶稣的恩典到处见证耶稣。是的，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说你信他他就给你金银满屋，就是这样给你亨通，不，耶稣明明说若有人要跟从他，就到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他说引到灭亡的那一条路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走上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一条路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因信耶稣，神复活的生命已经是你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跟从他其实是要付代价的，可能别人的反对，可能遇到一些艰难，然而复活的救主住在你的里面，他将复活的生命给你，因信耶稣你可以在各种环境里面经历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以致你能够经历这种的得胜。我想请大家听一首的诗歌，因他活着，因他活着。当我们刚刚听完这首诗歌之后，我亲爱的朋友们，我告诉你，耶稣爱你， 因他活着，他活在所有信他的人里面，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胜过阴间权柄，胜过罪恶。因信耶稣基督，今天你要得着复活的救主住在你的里面，叫你能够面对明天，面对明天任何的变化，他与你同在，在漫长的人生旅途里面，他牵着你的手面对每一天，并且在永恒里面，你的灵魂永远得救。到那日你要欢喜跳跃。人生有一件事最遗憾的，就是失去机会，地上的机会失去还有可以第二次，然而神来寻找你，复活的救主爱你，来寻找你，要来做你救主的机会，千万不要失去。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因为充满爱的救主，他要给所有被造的世人，每一个人一生都有一次的机会听见这个信息，神爱他们，救主耶稣为着他们完成救恩，没有人有专利的，人人都有机会。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你得救。所以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跟我祷告，接受这位复活的救主，全能的神，你的心悔改归向他，祷告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耶稣就是你的。现在就开始，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开声祷告一句，诚心向着耶稣，闭着眼睛，心向着主耶稣，跟我大声开声祷告。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我的心悔改归向你。主耶稣啊，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求你接纳我，求你住在我的里面，将你的生命和圣灵赐给我，我将一生信靠你，我与魔鬼断绝一切的关系。谢谢主救了我，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若你诚心跟我祷告，我恭喜你，从今天开始耶稣是你的，因信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主住在你的里面，你可以靠这耶稣胜过罪的权势，胜过死亡的权势，更是胜过魔鬼的权势。主耶稣说，他不仅仅差派门徒，他也还差派所有信他的人，他盼望所有信他的人能够到你的家中，到你的亲友的当中，到你所认识的亲戚朋友，甚至在你的村庄里面，你传福音给你所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带领他们一同来认识这位复活的主。那时你的喜乐更加大了，你已经得着大喜的信心，还有许多人没有得着，你同样可以带给他们。今天我恳求神祝福我每一位，因信耶稣，耶稣是你的，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祷告他。若是你有圣经，天天读圣经，还有参加基督徒的聚会，和他们一起追求更深认识这位耶稣，恭喜你。我盼望你可以为其他还没有得着救主耶稣的人祷告，让他们同得着这位复活的救主。你的灵魂得救了，你的罪得赦免了，你成为天父的儿女，圣灵住在你的里面，耶稣是你的救主了，多有福啊！一个真心的相信，这一切属天的祝福全是你的。从今天开始，你天天去经历这耶稣，去爱他，侍奉他，亲近他，享受他。有一天，你要欢喜快乐来见证他。今天我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我每一位。